今天查的呢比较多，虽然我们看的是35、36、37、38、39五章经文，虽然是五章经文，但是呢，从内容上看呢，我们不是那么困难的。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上一章我们讲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34章结束之后，讲到了耶和华神不单把约又跟他立好了，他也写好了，然后呢，摩西也下山了。摩西下山呢，就开始把在山上耶和华神所命令他的，他下边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就害怕，因为他脸上有光。于是摩西就说话的时候就把面给蒙上，然后就把它打开。我们就看到了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这位神人摩西呢，也预表这位耶稣基督，他这个中保的工作。那我们就进到了35章。35章第一节说，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你叫你们照着行。所以摩西下山之后，就开始向以色列人什么非常庄严的、非常严肃的来宣告耶和华所吩在山上所吩咐的话，然后命令他们说，这些话你们要遵行。第35节是一个核心的句子哈，非常核心的一个句子。第2节说，6日要做工，第7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所以摩西宣告的第一条就是要守安息日。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了，守安息日呢，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就是一个休息而已，而是神的百耶和华神和他百姓中间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们记不记得当耶和华神吩咐摩西会幕每一样怎么做怎么做之后，然后吩咐他两样事情。一样事情就是他呼召了亚和利亚伯和另外一个人，他们两个人说，他们两个人做督工的，他们两个必须要按照耶和华神在山上所吩咐的样式去做，这个是不可改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有守安息日，因为这是神以色列神和以色列之间的记号，作为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的一个记号。所以摩西在这里也是第一点先宣告，你们是属于神的，你们要照着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第4节就说，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的吩咐是这样的。所以他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没有改动哈，耶和华的吩咐是这样子的，你们要听。然后呢，就从山上神吩咐给摩西的话，门俄西就原样的要传达给以色列人。第5节就开始了，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的和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是他们要奉献的这个礼物哈，要奉献给耶和华的礼物。这也是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要告诉以色列人的。这不是摩西自己擅自发布命令，这都是按照耶和华神在山上向摩西所发布的命令。第10节，前面是所奉献的这些礼物，第10节就讲到了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讲到了说，那些有技巧的那些工匠要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一切的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凡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精工制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所以摩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里没有具体的说，哎，这个杠子是怎么样做的，不像耶和华神告诉他怎么做的。但是呢，这里边是个非常简略的告诉了这些东西你们要把它做了，但是怎么做我们就看后边。第20节说， 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吩咐完了之后，这些人就退下去了。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所以这里强调了说，他们是甘心乐意的，而且是心里受感的，给这个会幕献礼物。这个礼物讲得非常清楚，是耶和华的礼物。那么是22节，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的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反正就是手上戴的东西，献给耶和华。所以这里又讲到了说，在金银这方面，他们也是甘心乐意的献的礼物，而且是献给耶和华的。23节，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是25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好了，这里边讲到了他们在献礼物的过程当中，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都是甘心乐意的。而且那些纺线的、纺各种颜色线的人呢，都是心中有智慧的，这些人都是心中受感的，甘心乐意并心中受感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献给耶和华的。我们看他们是献给谁？献给摩西和亚伦，实际上是献给耶和华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清楚，他所献的这一切的礼物是献给耶和华神的。我们看第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的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线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们知道做圣所各样之工的，都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这里边我们读到前面，读到现在，我们清楚的知道摩西是完全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来做的。你看他讲的话都是耶和华神所讲的，他不是在这里边在自己好像是任人唯亲呐、啊，哎，这个他跟我关系挺好，如何如何，我就让他去怎么样，没有的，他都是按照神的呼召他来宣告。那么进到36章第二节，凡耶和华，那么前面强调的也是一样的，呼召这个亚和利亚伯和这个比撒列呢，也都是耶和华神所呼召的，并且耶和华神所亲自赐给他们各样的恩赐和技巧的能力的这样的人。那进到第二节呢，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来到这做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就是把那些能工巧匠呢都招了来，然后在这些能工巧匠的面前呢，让他们归谁管？归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些人就是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所用之工所拿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所以呢，这些礼物送来之后呢，他就把它交给这些能工巧匠了，让他们开始要做这些工了。第四节，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都各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所以那些做活的人呢，就来到摩西面前说，摩西啊，我们现在这个建造圣所这个礼物啊太多了，富富有余了，来告诉他。然后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我们看到了啊，这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哈，这个恩典呢， 有一天会关掉的，你再想限就没有了。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刚开始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就跟我说，哎，严哥，你什么时候出来服侍神呢？他说你可千万别等你啥也不是的时候，你等你年纪大了，讲话也讲不清楚了，头脑也不清楚了，再来服侍神。那圣经当中呢，也告诉我们，好像挪亚方舟那个门，有一天他会关上的。关上的时候就神就把它关上了。还记不记得那十个童女啊，点灯那个童女，有一半是聪明的，一半是不聪明的，也是一样的。当你新郎来的时候，你说我没有油，那就糟糕了，你要预备好。所以这里边也是一样，你看这些百姓呢，都为耶和华呢献礼物，他们非常的热心的去献礼物，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嘛。但是呢，因为太多了，说不要了，不要再献了，再献就太多了。第七节，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于是他们就不再献这个礼物了。第八节，36章第八节，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萨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这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给摩西的来做的。他使这五幅幔子幅幅相连，又使那五幅幔子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的末幅边上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做，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五十个纽扣，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五十个纽扣，都是两两相对的。这都是耶和华神在山上吩咐给摩西的。又要做五十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帐幕。他用山羊毛织十一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长30肘，宽4肘，十一幅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他把五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六幅幔子连成一幅，在这相连的幔子的末幅边上做五十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五十个纽扣，又做五十个铜钩，使罩棚连成一个。罩棚做好，然后19节，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长10肘，宽1肘半，每块有两准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帐幕南面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的底下又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准，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准。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20块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底下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2块。然后呢，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帐幕的两个拐角都是这样做，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两卯。他们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使板腰间的中栓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弟兄姊妹不要嫌烦，很有意思，读完你就知道了，不读完你们这个印象不深刻。然后下边说，第34节，用金子将板包裹，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制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为幔子做四根皂荚木柱子，用金包裹，柱上有金钩，又为柱子铸了4个带卯的银座。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又为帘子做五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用金子把柱顶和柱顶上的杆子包裹，柱子有五个带卯的座是铜的。比萨列，这个前面就是比萨列，现在还是比萨列。说比萨列用皂荚木做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里外包上荆金，四围镶上金压边，又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第 第六节，第37章的第六节，用金座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连接在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高张 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又铸了四个金环，按在桌子的四角上。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又用金金做桌子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十七节，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是接连在一块垂出来的。灯台两旁插出六根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的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二十节，灯台上有四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在一块，灯台插出的六根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是连在一块的，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用金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的蜡剪和蜡花盘，他用金金一塔连德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与坛连接一块，又用金金把坛的四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做两个金环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秤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二十八节，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的净香。好，进了三十八章。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平常，当我们读完了你们就知道了。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在坛的四角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的四面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用皂荚木做杠，用铜包裹，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前侍候的妇人镜子做的。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宽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柱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围子，宽一百肘，围子的柱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根，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银子做的。院子的东面宽五十肘，门这边的围子十五肘，那边也是一样，围子的柱是指三根，带卯的座三个，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子三根。第十六节，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的细麻织的，宽二十肘，高五肘，与院子的围子相配。围子的柱子四根，带卯的铜座四根，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二十一节，这是法柜和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的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吩咐的，经祭司亚伦的儿子和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好了，前面讲到的是这些是利未人要用的一切献祭帐幕当中的东西， 这些吩咐好了之后，就交给经祭司和亚伦要数点，因为这些做好了，你要负责要有质量检验，还有什么，就是要接收这些物件嘛，对吧？第22节，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就是都是犹大支派户珥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比撒列做的，这些是比撒列做的。23节，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希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为圣所一切做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29塔连特并730舍克勒。所以这时候开始亚和利亚伯这个巧匠开始工作，他负责什么？25节，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塔连特并1775舍克勒。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子半舍克勒，就是一比加。还记不记得前面耶和华神吩咐他们，所有头绳的都要赎出来，头绳的人都要每个人按是半舍克勒。然后呢，第27节，用那100塔连德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子、幔子和柱子，带卯的座100塔连德，共100带卯的座子，每带卯的座用一塔连德，座是用银子做的。28节，用那1775舍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70塔连德并2400舍克勒，这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视为带卯的座和院子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视为所有的橛子。好，进到了39章，又回到了比撒列。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所以这个做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呢，又回到了比撒列，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是用金色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又琢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草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里边反复在强调是按照耶和华神吩咐摩西所做的。好，第八节，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净，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在刻12个支派的名字。15节，在胸牌上用精金拧成如绳的链子，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的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下。21节，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22节，他用直弓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口上有留意袍上留意领口， 口的四围支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的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这些并联的细麻做石榴，又用京金做金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的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二十七节，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金做金圣冠上的牌，在上面用按刻读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色细带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好了，第33节，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的器具，就是钩子、板叉、柱子、带卯的座、染红的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一切的器具，并陈设饼、金灯、金金的灯台和板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的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会幕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里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子、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和帐幕，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照做了。摩西看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这些东西啊，都做好了之后还在那里摆着，他们需要把它支搭起来，所以呢，但是这一切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好了，我们就不重复了，因为已经有足够的重复了。我们是从三十几章看了三十五章，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讲的啥？我们看一下哈，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刚才卓莹注意到，实际它就是个重复，就是前面的一个重复。我们讲好像是很麻烦一样，我们花很多的篇幅，但是就在这个重复当中，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复？就是你要看到结构，你不要单单看这章经文。这五章经文你要看前面32、33、34你都要看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就知道了。说34章之前讲到了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如何做，非常的具体的尺寸都告诉你的，几肘几肘，这个呢跟后边我们讲到的38、39章呢是对应的。然后呢看到了说耶和华神告诉他，并且一再嘱咐他说你要按照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然后就宣布要守安息日，然后要宣布必须按照两件事情嘛，一件事情必须按照这个山上的尺寸去做，第二件事要守安息日。那么我们到了35章和36章的到36章的第六节呢，这里边讲的是摩西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向以色列人来宣告，也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要按照他这个去做，第二件事你们是要守安息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把各种要求就告诉他，你们怎么就是要做盆啊坛啊，一切的用具都要做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到37章、38章、39章呢，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照着去做了。而照着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边不单单一直在反复说都是照着耶和华神吩咐门西所吩咐摩西的，而且那里边具体的尺码跟34章之前所吩咐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原则之后的话呢，而且刚才谁讲到说那个他们所要奉献的也都干干心心的，神也感动那些人奉献这些东西来了，而且是富富有余的，然后这个会幕就结束了。会幕结束了，我们就想到了这几章经文就讲到了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经历了前边的那个金牛犊的事情，又看到摩西脸上放光，死了3000人，他们现在开始学习顺服，他们顺服了按照摩西神所吩咐摩西的把会幕建好了，他们完全的顺服。 然后摩西就给他们祝福。好了，那这是讲什么呢？那这到底是讲什么？
会幕表明神的同在。
对了，会幕表明是神的同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会幕是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借着以色列人的顺服所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幕的意义是实现了，就是耶和华神在后来的时间当中都借着这个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个会幕是完完全全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借着以色列人的完全的顺服所建造的。这个会幕的意义达到了，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神借着这会幕与以色列人整个的在旷野，甚至于一直到所罗门那个时代，都是借着这个与他们同在的。所以后来我们会发现，每次建造会幕时候，后边建造圣殿的时候，都神要拣选合他心意的人，然后按照他的旨意来建造的。还记不记得所罗门王？后来还记不记得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按照谁的方式建的？按照所罗门，大卫给所罗门预备那些材料，买的那个黎巴嫩的什么呢，又是什么塔斯的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所罗巴伯回去的时候，他也让这些工匠按照所罗门时代那个情况把他买来的，然后又是按照大卫所设立的那个规矩来建立的，无论是敬拜的、赞美的、服侍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因为会幕也好，或者是圣殿也好，它代表着耶和华神的同在，它必须借着一个顺服来实现神旨意的人来建成，否则这个会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才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会幕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所建造这个会幕，它是有意义，是达到的。什么达到了？就是耶和华神是与他们同在的，这就是祝福嘛。最后给他祝福，祝福的意思就是这个会幕成了，做成了，可以，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就想起了一件事情，主耶稣在断气之前说了一句话，什么？
成了。
圣经告诉我们，那会幕预表着谁？预表着基督。所以成了，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了。所以这个意义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读起来很烦，但是我们却发现它是一点都不差的，完全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来做成的。如果这里面有不符合耶和华神，不是说哎他们就做成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好像亚伯拉罕，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买那片地的时候，在城门口叫齐了众长老，然后怎么样，用通用的银子，然后用天平平了四百舍客勒，然后当面给了，当着见众位见证人的面给了谁？给了那片地的主人。什么意思？这是确实的。而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会幕的的确确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摩西的，一点不差的建造出来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而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不是随便向我们说话，他怎么说？我在天上听到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从不凭自己做什么，只也从不凭自己说什么。这叫完全的顺服，也叫神的同在。好了，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好了，我们的学习呢是这样的，所以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他，神就也不要他，而没有他，没有的依然与以色列人同在。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属神的教会，还是我们个人的家庭，或者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都必须按照神的法则去建造。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人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完全的顺服，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这样完全的顺服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我们自己看怎么样好我们就怎么样做，而是要按照神借着基督向我们所显明的旨意来做。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不是我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我想什么样的教会是好就什么样的教会就是好。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也一样，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你教育你自己的孩子都不能随便教育的，必须按照主的教训来 教养你的儿女。做儿女的也一样，你必须在主里边顺服父母。所以这个家庭呢，你也要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来建造。那我们个人的生命呢，属灵生命，那就更是了。我们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就是不断的寻求他的旨意，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嘛。当以色列人顺服，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了，摩西就给他们祝福。什么叫摩西给他们祝福？就是神给他们祝福嘛，对不对？就是神给他们祝福嘛。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恩典，不但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读大使命，我们讲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我们都能背起来，是不是？你们去，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了，你必须按他的去做。主耶稣圣灵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这里边言外之意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这个去做的话，神没办法跟你同在的，圣灵没办法跟你同在的。所以我们明白了，这叫什么？这就叫秘诀呀，这就是秘诀。你说这算什么秘诀？谁都知道，但是你行的时候，你能行出来，你才知道这是秘诀。你不行出来，你不知道这是秘诀。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都穿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就现在读旧约，你越读越非常的非常好，旧约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哎，耶和华神好像是跟耶稣不太一样的，是一样的，他们的心意都是一样的，他并没有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在神那里他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从旧约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学到在新约当中神向我们所启示的。所以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以马内利，但是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最后还记不记得里边怎么讲的？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怎么说？发出一个感叹句，神的帐幕在人间。什么叫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在了，完全同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从来没改变过的。他赐福他的百姓，这个旨意是从来也没有改变过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慰，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顺服。这是我们蒙福的唯一的途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补充啊，或者是分享？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宝贵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安慰。主，你要与你的百姓同在，你要带领你的百姓，你要拯救你的百姓，你要将你自己的百姓带到你的应许之地。主，你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你独生的儿子做成了这样的工作，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主，我们何等感恩，你借着不断的显明你自己的旨意，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爱你的心和顺服你的心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主，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悖逆，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与你来享受你的同在，顺服在你的圣灵的同在当中。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悖逆，我们的顽梗，无论教会，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们都不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在建造，乃是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你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所吩咐的，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所发出的命令，借着你的圣灵时常的带领，使我们可以明白的。这就是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顽梗，一切的悖逆，我们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质疑，让我们来能够顺服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做不到的，求你的圣灵加给我们力量，不但将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 也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行出来。我们感谢你，使你的祝福能够临到教会，使你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家庭，临到我们生命当中，也能够使教会、我们的家庭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不但在你面前蒙福，也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们。